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黑糖。本节目除了可以在正声台北台收听之外，也同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架，更欢迎您使用 KKBOX 就能收听到每一集最后黑糖为大家播放的电影歌曲咯。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哪一部电影已经成为你2024年的最爱呢？去年年底呢，上映了一部马来西亚电影《富都青年》，内容描述一对没有合法身份的兄弟俩在社会底层求生的故事，其中台湾演员吴康仁演出听障的哥哥，并因此拿下当年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这部看起来角色边缘、故事有点晦暗、不具娱乐性也非主流的电影，居然在台湾得到了破亿的票房。当然电影的品质跟演员的演出绝非等闲，但除了好莱坞爽片之外，要能够在台湾票房破亿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而且常发生的事情哦。这个部分呢，电影的发行商特别是负责电影行销的工作就非常重要啦。要如何能够在口味挑剔见怪不怪的观众市场里抓住眼球，杀出重围，得到好的市场成绩，每一次呢都是一场新的挑战。尤其还是做国片甚至是华语电影都是，上一部的成功经验都很难在下一次来按表操课跟着复制。所以黑糖觉得对电影行销人员而言呢，这个工作总是充满着考验和现实的挫折。今天节目第一单元电影人的味，我们邀请到为各大导演和作品服务的行销人员卢千云 Kelly， 他要来和大家聊聊电影行销人员这个工作。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声音的味也将介绍电影《富都青年》的主题曲《一路以来》，马上来进行电影人的味。电影人的味，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欢迎今天的来宾卢千云 Kelly。
Hello 黑糖大哥你好，我是 Kelly。
Kelly 呢目前在甲上娱乐这家电影发行公司服务，工作之余也快满15年了，而且他发行过很多国内外的电影，像去年票房破亿的马来西亚电影《富都青年》就是 Kelly 做的行销。不过他们公司之前也做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国片啊，像是《大佛普拉斯》或者是《阳光普照》，也发行吉卜力宫崎骏系列的经典动画。那最近呢，文温德斯的导演的修复版也重新上映，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大小通吃，而且类型非常广泛。这个工作呢真的吃力不讨好，所以我都戏称 Kelly 是卖电影的小女孩啊。请问 Kelly， 电影行销的工作有哪些啊？小女孩到底是怎么卖电影的？
我觉得电影这个行业就是我们在做发行，然后大家都会叫我们是片商，然后我觉得那个片商真的也很像是诈骗集团，因为我们要发的电影就是非常多的种类，我们平均大概一个月会发一到两部，然好种类非常多，有时候是做好莱坞的电影动作片，有时候做鬼片，有时候做动画片，所以常常你会觉得自己很像是人格分裂。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观众就是大家分众就是非常分众，然后变成你要找到真的你的观众，然后针对这部片就是做行销宣传，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事。而且就是电影这件事情它的生命周期真的非常的短，因为一般我们大概每部电影上映前大概一个月是宣传期，但是上映大概第一周或第二周你票房就是好跟不好就差很多，可能票房不好第二周场次变少就拜拜，所以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工作。而且我觉得也是考验着我们说就是你要怎么样，就是每一次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短打，对，就很挑战，很不容易。
没错哈 ，Kelly 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这个工作其实非常不确定的，就是那个周期真的很短。每周是重新七月会排一次片嘛，所以你这一周如果票房不好，拜拜，礼拜五可能就看不到了。那当然，这有很多不一样的挑战，看起来也充满变化。那其实实际上你的工作呢，要负责做些什么？
虽然我的抬头是行销企划，但主要是负责电台跟杂志的宣传，还有假设我们今天有做华语电影或者国片的时候，会安排导演或者演员的一些通告的专访，然后有时候会去谈异业合作。那我自己也是蛮喜欢谈异业合作，就是你可以认识很多不同品牌的朋友们，然后就是大家变成朋友，然后怎么样在朋友那边拿到资源进来，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另外一个是等于是有点工作里面意外就是学习到的呢，就是会做 QA 的主持人，大概是我的工作内容是这样。
我自己有幸也跟 Kelly 合作过，所以他们的工作真的蛮辛苦的，像保姆片子要宣传就要带着导演东南西北甚至是外岛去跑，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通常就是在比如说通告的学校，我们真的会希望就是把导演或演员他们一次出来，我们就会把他一整天的行程就是塞得满满的，然后比如说可以说从下午的一点一路做到七点钟，就塞得非常非常满这样。
那也蛮紧张的，所以在外面跑其实也蛮刺激，但是你们在办公室的工作也是少不了的。
对，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会是在办公室，就是做规划还有跟媒体谈合作，然后所以怎么样去维持媒体的那个关系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东西出来人家愿不愿意帮你多报道其实那个是一个非常的关键，而且有时候一个好的报道就是观众看到之后他的口碑就会吸引他们会再进来看电影这样。
是，虽然媒体报道多，但是现在的观众其实也很难搞，所以要包装一部电影，你们应该也要像卖广告一样脑力激荡，想很多怎么样的行销方法吗？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因为我在公司就是大概快15年的时间，就是4年多，然后你也看到说整个环境真的变化非常大，我自己手上负责比如说大的时尚 Vogue GQ 这种就他们有做，然后你就会觉得诶很不错，可是到现在这几年就是尤其是网络 YouTuber出来的非常的多，而且他们的自媒体的影响力其实有时候真的会大过这些就是我们比较自私的媒体，所以变成每一部电影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去想到底有哪些可能的 YouTuber 或是意见领袖抓到他们，他们愿意来看或对你的片子有兴趣的时候，就是那后续的效益是真的非常可观。我记得我做身影少女的时候就是印象非常深刻，我们那时候做就是身影少女要重新再重返大荧幕，然后那时候就开会，然后我的同事小麦他就跟我说诶他觉得那个老高与小莫这个 KOL 就是超级适合这部片，那我说人家那个他的那个 YouTube 追踪数其实非常多，大概应该500多万人，我说就是我们怎么可能有那个预算就是去找到他来，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想说我真的觉得那个实在太那个天花板顶级的不可能，但是就中间就宣传过的猫猫我就想说那不然我来写个信给对方问候一下好了，因为他在台湾其实没有任何联络人，可是他的 YouTube 的那个介绍里面就有 email， 我就想说那不然试试看，我就写了一个文情并茂的信然后就写过去，当然就是后来也没有任何消息，结果到那个上映前的三天印象很深刻，然后突然同事就说诶老高与小莫做的身影少女，我说真的假的，然后就整个非常兴奋，然后到现在他的观看之数有到500多万，而且那时候就一出来之后就是别家片商就问说诶你们到底花多少钱，然后就你就听到就大家就是会好奇询问，就知道哦有中有中，是觉得哦很开心，那真的是我在工作里面觉得很像是中乐透的一刻，
真的很像去买一张彩券哦如果你没有寄那封 email 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对，所以有时候你会想说就是在工作上面你真的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性，而且他不花你任何钱，你就是努力去做一个尝试他就真的做到，就那真的是我觉得是老天给我的礼物这样。
哇，听 Kelly 讲的这么兴高采烈哦，很难没有发现就是从事电影行销这个工作真的要很有热情，而且要很有创意很有勇气。那当初你是怎么走入这一行？因为我知道你大学念的是福大广告系嘛，到了研究所才来念台大的印媒所，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可以踏进这一行从事电影行销工作呢？
OK， 我其实当初就是接触到电影纯粹是一个非常害羞的理由，就是我从小到大的那个偶像是刘德华，就像我的少女时代
是，
对，然后就是你很喜欢刘德华，小时候就觉得哇他就是真的很有魅力，然后就会想说哇你的偶像到底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就是他就是常常在拍戏嘛，就想那不然就想要多了解，所以我那时候在辅大的时候就跑去旁听电影课， 因为这样就开始了这趟旅程。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在辅大有旁听一个曾伟珍老师的电影课，然后他影响我非常非常大。他是一个影评人，然后他就在纽约大学，然后念完书回来，是李安的学妹。然后老师的那个上课的热情就真的感染了你，然后就觉得哇，原来电影这么的美好。然后因为这样我就开始就想说，诶，那我毕业之后是不是就是可以再进一步，所以后来就准备了考研究所，后来就考进了台大，而且成为黑糖大哥的学妹。
是是。
然后那时候就进入台大的时候，就是会开始参与到电影相，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应用媒体
艺术研究所。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会分组，就是我那时候进去是用考，就是电影组进去，就是学科理论这样，就很幸运考上。然后就开始有机会，就大家会分组，就是开始拍片、拍作业这样。然后就开始接触到制作这一块。然后那时候我担任的工作是制片。然后同学他们就说，诶，你真的很适合当制片，因为我觉得我很会瞧事情。因为学生拍片就是没有预算，然后但你要就是怎么样去借免费的借到场景，或者是在各种瞧的情况下要去完成你的作业，就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跟挑战。当然这些拍片的经验就是的学习，我觉得也带到我说，诶，我现在在工作上面事情来的时候去解决，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跟别人很不一样的特质。
OK， 所以那时候因为当制片就知道自己其实善于跟人沟通交往，哦，
就是协调瞧事情。
嗯，没错没错。那后来怎么样决定要踏进电影行销公司，反而不是去跟剧组继续拍片？
其实那个也是蛮巧合，就我原先一直都很想要继续当就是参与拍片，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热情，就是你每一个剧组像是一个夏令营，大家很凝聚的在一起把一部电影或者一个作品完成。然后那时候因缘机会就认识我们那个现在公司的总经理 Kevin， 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刚好有要做一部片，是初恋红豆饼，那也是我进公司的第一部电影，一个阿牛导演，然后林心杰主角，
也是你的初恋，哦，
对，我跟那个假装的初恋，没错。然后就他们就是当时想要找一个就是小编，那时候脸书才刚起来，就接了案子，然后就开始跟假装缘分这样。然后就没想到就是这一开启的缘分就一路到现在。但我当初进去也是会很希望说，就是有机会是从行销的观点来看电影，然后有一天可以把这些就是所学的然后再回到制作上。但没想到就是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回去拍片，就很有趣的过程。
那这个工作有让你成功顺利的接触到刘德华吗？
啊，黑糖大哥，我跟你说，这个是我的梦想，但还没有实现。就是我们公司是陈可辛导演在台湾的发行公司，我们之前有做投名状，
对，
可是我还没进公司。
大哥永远是对的，
但是就是一直有个遗憾。但是我有在金马的后台有遇见他过，就是我们去工作带剧组去，然后有在跟他擦身而过，对。
你看 Kelly 这个时候就像一个小影迷一样，哦，不过是你的工作应该很容易跟这些知名的导演跟主演的明星合作嘛，那你近距离的跟他们接触应该有很多很深刻的故事跟趣事吧。
其实真的有接触过蛮多的导演跟演员，导演有接触过很梦幻的，比如钟孟宏导演、张艾嘉导演，然后关锦鹏导演，然后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觉得是张杰，就是他在台湾的影坛真的很像是一棵大树一般。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之前是金马主席，做了好几届，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帮他宣传相爱相亲的时候，那时候金马入围是非常多项，然后相爱相亲里面的那个演员一家人都来了，大家都来然后参加金马也很开心。然后我们那时候压的档期也是在靠近金马上映，所以金马就是你最后有没有得奖这蛮重要的。但是那一晚就是很可惜我们一个奖项都没有拿，但是张姐她还是很从容淡然的，就是还安慰大家，而且她是她是那个主席，然后她要去跑台，我就觉得哇真的很敬佩她。所以后来她就是灯火阑珊她得了女主角，然后刚好那一天有在颁奖典礼现场，我真的超级感动。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她在那个颁奖台上，他就有讲到说，他说他真的很害怕就是电影被小荧幕取代， 他真的很希望电影永远存在。然后你听到那句话就觉得哇，那你真的是觉得非常感动，就是那真的就是一个电影人的精神，那个瞬间那个 moment 一直都记在心里。
OK， 你也跟着鱼有龙烟就对了。
对，
那当然一部电影能够进到影展甚至得到奖，这是另外一个艺术上的肯定哦，也是评审的事啦。但张艾嘉张姐没办法怪你们，就是票房呢如果遇到一些票房成绩不甚理想的时候，也会不会从主创团队得到很大的压力啊？
其实都会，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得去面对，因为有时候的确金马的这个档期有时候我们是会想要比如说他入围或是他得奖然后当做一波宣传再上去，就像刚刚聊到那个复读青年，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宣传的时候档期是定在金马，也是希望说就是金马的入围跟得奖可以再翻上去，但的确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宣传做的还蛮早的，就是我们大概十月下旬就开始做宣传，因为复读青年所以想说跟台湾青年就是有一些连接，所以我们就去五所大学去做座谈，然后到我们也拍了非常非常多的通告，然后一路就到金马的颁奖典礼。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入围有六项，但是我记得颁奖典礼那一天就是真的很紧张，因为我们在男主角之前我们一项都没有得奖，然后我们在后台就超紧张，我想说天哪，就是我们的就是金马颁奖典礼之后我们就要上映，那假如真的没有怎么办？虽然我们之前看的抗人表就觉得哦，就是我们对他很有信心，可是金马就是你永远你没有开奖真的不知道。我那时候跟同事说天哪，我们全村唯一的希望吴康仁就靠他，就好在那一天晚上真的他就是我们也很顺利的拿奖，而且我觉得就是像复读青年这部片就是他后来就是造成这么大的轰动，我觉得很关键的原因是康仁的入围影片那15秒其实是在就是有一场戏
是
那个阿邦，就是康仁演的角色阿邦，他在监狱里面跟法师的对谈，然后那一场戏真的非常的动容，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对白，可是他却道尽阿邦这个角色的无奈，然后那个入围影片 一出来之后大家全台就惊呆，就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这个影片这么厉害，但的确真的他得奖之后那个影片就在网络上疯传，然后后来就是我们隔一周再上映就整个就暴动了这样。
的确没错哈，尽管你们做的这么多准备，然后金马奖也得到了成绩，但这个绝对都不是票房的一个保证。这次复读青年的魔法的确真的是吴康仁在影片里头那一个非常动人，而且他比着手语表情也很多情绪的这个短短的影片引发的一连串的效应，我相信有看过复读青年的观众或听众朋友一定对这段影片非常的深刻。那老实说你做这个工作通常大家进电影院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看电影，现在呢你自己看电影的态度跟心情跟一般观众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自己每次看电影我还是很希望自己是一个单纯的观众，就是很享受就是电影给你的那个最直接的感受跟感动这样。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你看完电影就会去想说诶，如果今天这部片在你手上你会怎么样去做宣传，或是他有什么点可以做，就是这会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你会去观察说诶，其他家的片商他们会怎么样去推这部片，然后会去就是去参考这样学习。
这真的是职业病
对，
我相信各个电影人都是，像导演在看别人的作品就会想他是怎么拍的，灯光就会看灯是怎么打，电影行销就在想说自己是可以怎么样做这部片，好像很难哦，完全的好好当一个好的观众，对不对？
对，但我觉得还是每次看电影前还是要纯粹回到观众的那个角色，你才可以好好享受这部片。
没错，我们一起努力老实说电影行销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而且每一次的挑战都很不同哦。一次热情到下一次可能就会使用殆尽，所以就黑糖自己的了解，电影行销这个工作的流动率非常的大，可是你居然快要做15年了耶到底要长期做好这份工作，你觉得应该要具备哪些特质，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变是不变的道理，就是你会有各种的变化，包括可能比如说一部片，然后可能突然间老板会想有一些新的 idea， 但你就要去执行啊。比如说像前一阵子做的那个动画片《八戒》，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动画片，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很想要推亲子这一块，所以我们在很短时间内要去做全台的亲子口碑场，我记得好像是全台开了8场， 你瞬间就是要在短短不到一个礼拜内要把这八场的观众应该是有1600个人就是要找进来，而且都是要亲自。我那时候压力超大，然后就开始把电话簿拿出来，想说我到底有哪些全台的就是亲子相关的人可以去用，很紧急的情况下把这件事情完成。但就最后真的也是就完成，就使命必达，知道吗？对，就很多这种类似这种就是很突然出来的那个任务，但你就是要去完成。而且我有时候会觉得可能是以前拍片学习到，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应该会是都会有一个解法在，只是你没有想到它。我常常会觉得就不要放弃任何可能性，就是事情来了你就去面对去。对，
哇，好励志哦。所以听起来应该是在个人特质里头有喜欢变化的人很适合做这份工作吗？
我觉得是，就是那个弹性要蛮高的。对，而且要很有创意，就是因为你手上发行的片子真的很多元，然后你要想到各种有趣的点去做宣传，我觉得这个是蛮考验。而且我自己来说，因为我现在已经43岁，然后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像现在的宣传你要就是跟很多 YouTuber 沟通，其实对我来讲也是很挑战。所以每次宣传我开始想说到底有哪些 YouTuber 要合作，然后去开始搜寻做就是做作业的时候，觉得哇也是很头痛，但就还是得去面对它。
对，听起来这也是一个必须要与时俱进的工作，因为传播宣传的工具不断的在变。台湾电影其实也因为进到的数位平台这么普遍的一个情况，整个市场的样貌又不太一样。你现在对台湾电影的期待呢？尤其在电影行销这一块上，
接触过这么多导演，然后创作，然后很多台湾电影出来，然后我会觉得如果今天你做的电影是可以跟让观众有共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不是导演拍的作品是有点像在自你。我自己很害怕这种。当然你在像之前很成功的关于我和鬼成为家人那件事，就是我觉得他们那个团队就很棒，是我之前有听过他们监制的分享，就是他们在电影上映前其实做了非常多问卷，然后就是针对这些问卷包括同志，而且他们真的很精准的找出重要的意见，然后来看片，然后听他们的想法，然后再回到影片本身去修改。然后所以他们在整个节奏上面就抓得非常清楚，就觉得诶，你形象上面可以做到这样，或者整个制作的环节可以到这样，可以跟观众好好的沟通，真的是很好。这样
15年真的不是一段短的时间，而且好像转眼在几年很多工作都要退休了。那你自己对这份工作呢，接下来可能是在下个阶段有什么样的一个想象跟规划？
因为做了很久，然后有时候就是工作是比较重复性高，因为都是在做短打，当然你自己也会茫然。那我觉得现阶段就是把手上的事做好，让生活跟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平衡这样。
那的确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工作之外生活的平衡，因为工作真的变化很多，也很紧张，压力很大。那电影人尤其是你的角色，你怎么样去平衡自己的生活？
因为我平常我在上瑜伽课，我觉得在电影圈就是你做的片子产品本身这么多元，这么多变化，这么多，而且时间要在很短内，就是你要怎么样让自己静下，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然后我觉得我在瑜伽上面真的学习到很多，尤其我上瑜伽老师他常常会讲说，诶，你要为自己就是身体创造空间，那个思考空间会跟着出来。或是就像我们做下犬式的时候，就是那个虽然动作很辛苦，可是你还是愿意让自己往下扎根，那个努力在瑜伽上面我练习到，然后我会把这份定然后再带回到工作上面。我自己是很感谢就是生活中有瑜伽一起，然后让我会觉得比较舒服的平衡这样。
好，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跟出口。其实电影人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他们就是花很多的心力跟时间甚至是体力消耗在工作里头，但我发现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其实也蛮懂得怎么样子在工作之外有新的一些人生的出口。那当然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运动的一个人，所以今天 Katie 也跟我们分享瑜伽这件事情，也是他能够长期维持持续这个工作这么久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吧。所以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长长久久，适时的出走也是蛮重要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 Kelly 卢千云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谢谢 Kelly。
谢谢黑糖大哥。
电影人不管在哪个位置，必然都是靠着对电影的爱，才能一路以来秉持初心，不断坚持走下去。今天声音的味单元要分享的歌曲是电影《复都青年》的主题曲《一路以来》。歌曲是由片山良太作词、制作和演唱。片山良太的父亲是日本人，妈妈是马来西亚人。四岁的时候，他跟着家人离开日本，到了马来西亚定居。后来呢，他又和母亲一起到澳洲生活。片山良太呢，在成长过程中经历多次环境的转变，也因此接触到了各种文化的音乐。一路以来，这首歌讲述了每个人的旅程，无论在人生的道路上经历多少坎坷，跌倒多少次，我们都能够坚定地站起来继续前行，因此重新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就像是不爱说话的片山良太，他选择用音乐来替代语言，将自己心里青涩稚气的小宇宙用说故事的方法来呈现。这首歌曲也获得第35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一路以来》。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
一路以来，像老老实实度过的，一路以来，这跌跌撞撞熬过的，一路以来，靠用力呼吸撑着的，一路以来，这无力挽回失去了，一路以来，谁曾经没犯过错，一路以来，只好从错误领悟，这就是人生。Yeah.